弟兄姊妹早，感谢主。今天其实神一直亲近了我们，用了几首诗歌帮我们亲近。如果你可能的话，再把那个诗歌《神啊改变我》把它打出来好不好？不太可能是不是？有吗？好 ，OK， 出来了哈。呀，这里面提到说神啊改变我，这个实在是一个要往后推哈，实在是一个神帮助我们亲近了他。那么刚刚诗班也唱了一首歌，叫做主爱滋润我干渴的心灵。我想神实在是愿意帮助我，像譬如说这首诗歌的，神用他的话来帮助我们，扶持了我们，安慰了我们。那么在这里说，神啊改变我，使我守真理，神啊改变我，愿我更像你，主你是窑匠，我是泥土。今天的讯息听到最后一句话了没有？有耳的就当听，这是新约书卷里面第二个听到有耳就当听。前面一个说有耳就当听，就是成为好土。这一个是麦子与稗子的讯息，他讲了要有耳应当听。其实在今天我在准备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从来没有那么多页的，因为太丰富了，我舍不得停下来。我知道今天不可能讲，我知道今天不可能讲，但愿为父的神，这位为父心肠的神帮助我，也帮助我们众人。因为在这里面我其中有一个有开始之前，我想讲一个短文。这个短文抓住我整个准备完这篇讲道的时候呢，我就这篇短文就抓住我这一个人了。原来神在启示这一个好土的时候，他加了一个好种，好的种子是不朽坏的种子。我们不是光有好土，我们还有好种子。神用真理的维护了我们，扶持了我们，而且跟我们一刀跟外面罪人切开了。所以今天这首今天的主题，事实上我的题目是说应当听第二部分是叫做灵命发光成为好种，其实叫罪人要发光。哈利路亚，这真是神的一个应许，因为我们不但有好土还有好种。所以在这里面我就念一个这个题目短文呢，就是祷告能改变一切吗？其实今天我们最近教会有很多的事情，我其实祷告的时候我有相当大的沉重的压力，莉莉最知道，我苦不难堪，苦不堪言。我自己感觉说祷告的时候我自己很大的压力，而且弟兄姊妹也有一些在苦难当中里承受。所以这个东西祷告能改变一切吗？我问弟兄姊妹，祷告能改变一切吗？弟兄姊妹，祷告能改变一切吗？可以，但是它改变什么？这一段问号答案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是在飞扬杂志这一期的你们封面就上写，祷告能改变你目前的状况跟环境吗？可不可以？不一定，但它却改变了你对事情的看法。这叫好种，神的话会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一个胜过环境的能力。所以改变能改变，祷告能改变你目前的情况跟环境吗？不一定，但它却改变了我们对事情的看法。祷告能改变破碎的心灵吗？不一定，但它却改变了我们获得力量跟安慰的来源。我们的来源从哪里来？它可以改变我们。我们感觉我们是一半属天一半属地的，祷告能改变破碎的心灵吗？不一定，因为神带着先知们，耶稣基督在这段比喻的时候，还记得我上次讲好土的时候，我说有一个解药，他说眼睛看是看见却看不明白，耳朵是听是听不清楚，心里发沉，耳朵发痒，眼睛发昏。这个解药在哪里？在耶利米书里面。所以在这里面，祷告能改变破碎的心灵吗？ 不一定，但却改变了我们获得力量跟来源，安慰的来源。我们的眼睛被打开，吃了解药，吃了眼药，吃了心药。祷告能改变你所需要和所渴望的吗？不一定，但却使我们的需要成为神所愿望的。当我们实在是愿意这样子的时候，神有办法祷告改变我们所需要跟渴望的呢？是答案不一定，但是它却使我们的需要成为神所愿望的。神要借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我常常说，人在神使人在地上多受苦难，是为要多显神同在的大能。祷告真能改变一切吗？基督徒在主里面越久越能知道，不一定。神要改变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神啊，改变我，刚刚那首歌，愿我更像你。主，你是窑匠，我是泥土，塑我又造我，这是我祷告。弟兄姊妹，神这首诗歌是在帮助我们预备我们今天在他第二个有耳就当听的过程里面，让我们有一个更深的提高。我常常讲，神不是要改变一些东西，要提高我们的高度。我想什么叫高度，跟弟兄姊妹讲，1987年我有个干姐，当时台湾，可能我最近有分享啊，台湾的那个慈济叫正言法师，跟正言法师在弄的时候在比起争台湾的那个主导权的时候，还有叫青海法师，听过没有？青海法师跟正言法师这两个人都是中文系背景，然后呢慢慢到尼泊尔去，什么这样子慢慢修道的啊，都是女孩子哈。然后到了欧洲，他们在86年第一次来美国，两个人前后差距不到40天。然后第二次是87年，我那个一个大学的时候一个干姐姐，那么她就是这个跟她跟得很熟的一个人，所以她就跟着她来，然后她就带我去跟青海碰面。我碰到青海的时候，青海法师跟我讲说，他知道我，他看了我，跟我聊了一下。那时候我是基督徒，我在查经班里面做副主席。他跟我讲说，在做同工的时候，那个他就跟我讲说，哎，罗天佑，你这一个很聪明，长相很好，你的脚这样子。他说这叫做因缘际会。我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真是差点昏倒。什么叫因缘际会？你知道，我就当时就在想一件事情，说我的主如果在那个时候他看到我的时候，他会跟我说什么？你知道他会说什么吗？你想他会说什么？他会照着那一个法利赛人文士，把一个天生瘸腿的人、瞎眼的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他说这一个人是他犯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罪，还是他的祖先犯罪？神怎么说？这是我的荣耀，要彰显神的荣耀。因缘际会这句话一点意义都没有，这叫高度。法利赛人跟文士，别忘了今天我们所讲的东西有耳朵上都是什么呀？神对门徒跟法利赛人要分开的，这叫麦子与稗子，要分开的。怎么分开？高度，他要把人整个带到一个高度去。耶稣就是要把我们带高度，我们属灵的眼光要放高度。因为在这边我们读过，仆人跟田主说要不要把那个稗子豁出来，是不是豁出来？讨啊，耗出来。主人怎么说？不要，没必要，让他们怎么样一起长。神有没有说要把这一切弄掉？没有。再来，祷告能改变一切吗？祷告能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吗？ 祷告我们能不能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世界观。是的，祷告可能不能改变我们对世界很多的看法，但是它却可以改变了我们学习以神的眼光看世界。我们这一个天然人呢，看世界是这样看法，所以这一段是这样写：祷告能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吗？不一定，但却改变了你以谁的眼光来看世界，这叫高度。弟兄姊妹，神的教导需要用帮助我们知道用谁的眼光来看世界。再来，祷告能改变你对过去的悔恨吗？你认为可以吗？这个答案听起来好像都是对不对，但是这里想说不一定。祷告能改变我们对过去的悔恨吗？不一定，但却改变了我们对将来的盼望。我们是有悔恨，但是我们的盼望大于怎么样我们所犯的一切过错，因为盼望是事实，而且是存在的，过去过去了。祷告能改变你周围的人吗？不一定，但却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祷告能神奇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吗？你们认为怎么样？这就是重点，唯一的答案，是的，绝对会。祷告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祷告是求还是得？其实是得。你得什么？不一定是照我们的得，乃是神的得。所以我们向神求，神给我们最好的道路，他的时间，他的方式是最美好的。我们这一个人目前可能不明白，但终有一天我们会明白，他会完全扭转我们的生命。所以就像诗班所讲的，主爱滋润我心，使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在十架上的道路上怎么样，诗班，奔跑。哈利路亚，感谢主，奔跑。所以今天的题目是有耳的就当听，叫灵命发光成为好种，其实叫做罪人要发光。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下主，我们很丰富的信息，但求主圣灵帮助孩子，也帮助我们众人，在丰富的同在当中进入到丰富的实际里面。虽然人的话语有极限，但神话语加圣灵的启示跟引导却是无限，因此我们学习在你面前有一个柔顺的心，谦卑的心，我们一起来享用你的同在，并求你的话借着圣灵亲自递交在我们的心里，干渴的心里，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弟兄姊妹，像我上次问的我最近讲的都是大家听过的道哈。上次提到了这个小儿子大儿子这些事情，我当时问说听过这个道的人举手，大家都很多人举手。今天要再问这一段经文听过这样子主日讯息的人举个手好不好？不多啊，举高一点好不好？我看一下好不好？好 OK， 好，谢谢。就没有像上次那么多了哈，不过这一次我要从几个例子开始，我没办法针对经文讲太详细，这是我说我准备那么多，我实在不想停下来，但是我知道我没办法讲那么多，我从几个例子，但这几个例子呢都是当我在读这些经文在准备的时候，这些例子马上就把我抓住，所以这些例子相当对我感觉是也可以解释经文啊。我举个例子， 今天我们要讲罪人要发光。那么罪人如何能发光？怎么可能罪人才会发光？记得你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还记不记得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十三章在四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那时义人在他的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好，停在这里。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叫蒙恩的罪人要发光如太阳。你知道太阳是在圣经里面指的是谁吗？太阳指的是谁？常常是指神的荣耀，对不对？蒙恩的罪人在天父的国里面要发出什么？神的荣耀。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东西。我其实在准备这东西的时候，我心里面很纠缠，什么东西把我揪住，你知不知道？教会。教会的什么东西呢？教会的死敌。这里面有天国之子的敌人，对不对？你知道教会的敌人是谁吗？我们。我们既是教会，又成为教会的敌人。什么意思？教会的死敌 有几个事情，其中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对廉价，对福音认为是很廉价的。什么叫廉价的福音？我念给你们听一段，你们就知道我在说什么。蒙饶恕不需要悔改，受洗不需要遵守教会的纪律，领圣餐不需要认罪，或赦免不需要个人的忏悔，不用付上做门徒的代价，不需要背十字架的，不需要那个道成肉身永远活着的基督的真实救恩。这叫教会的死敌。我们对救恩，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呢，有太大感觉，太廉价了。不是他廉价，是我们他的价值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微乎其微。所以祷告我们就会挣扎了。祷告能不能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呢？不一定。但有多少人借着祷告却从神的眼光开始看这个世界呢？现在是麦子与什么被子一起长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能看出这一点吗？我们需要成熟的弟兄姊妹，面对十字架的救恩，有属灵的品格跟属灵的判断力。讲个例子，在苗栗，我住的乡下，有很多香菇，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山下，山上住苗栗，你们知道台湾苗栗，我住在苗栗。我可以跟你讲，我们家后面就是山上，我山上里面那个有农场，所以丽丽跟我第一次约会带回到苗栗的时候，我就带她去我们家的后面的农场，那个奶牛场，啊，然后我后面还有什么茶厂，养茶的，种茶的，我后面还有什么一批一批盖的什么草，那个菇香菇。所以我从小就跟这些东西在一起，我很感谢神，我实在是很喜欢我的童年往事。我心灵的丰富就是跟大自然接触，我心灵的丰富喜欢后来一头钻到哲学也是跟大自然有关系。我对信神对罪认识以后，我就对那个神的创造就开始向我讲得很清楚。你知道弄香菇或者你晒茶，农夫那个菇农，对不对？他把那个香菇采好，对不对？他要铺在那个 草地上水泥地上，它要怎么样？以前小的时候没有晒太，没有烘干的，对不对？比较因为贵嘛，它采完以后，对不对？水洗完以后，对不对？就放在那个晒太阳，晒几天以后就干了嘛，对不对？干了以后它怎么包装？它不是拿大袋子来装，它用小袋子来装。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大袋子不是一次包跟弄很比较容易保藏吗？储存吗？它不行，它一定要怎么样？把它分成小袋。它为什么要分成小袋呢？你们猜猜看，为什么要分成小袋？啊？什么？肖大姐，什么？贵是不是？哦，因为销路不好是不是？啊，因为所以都要一小袋一小袋去卖是不是？我跟你讲，这个是 business 卖哈，这是做生意的钱啊。这个菇农很清楚，为什么？他采了这个菇，对不对？他现在都是新鲜的，对不对？摘的都是新鲜的嘛。然后有上等菇什么什么菇，对不对？分类好，对不对？连上等菇一斤他妈几千块台币的，那种菇哈，很好的菇哈，他一定要晒，晒了以后怎么样？它必须要分开来弄，为什么？你在采的时候都是新鲜的，对不对？你在晒的时候都晒干了，对不对？但是里面有什么？有虫。我们想，它这个装塑胶袋包起来，对不对？外面防水了。对不对？那就用大包，越大的越好的越贵的那个东西包起来，然后就把它封起来，就没想到什么呀，里面是有坏虫。我们想的就是说 OK 看起来好的，我们想的就是说 OK 我外面包起来，结果烂在哪里？里面。袋子能防外面的潮，却不能防里面的什么？这叫新虫。现在的时代，从耶稣来一直到他再来，是麦子与什么稗子一起长的时候。你如果一个稗子里面有一个烂掉，一两个礼拜整袋都烂掉，是不是？所以怎么样，你把它分小袋小袋以后，对不对？你就把这个几率怎么样分散了。神会借着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一些事情一些事情的发生，让我们做两件事情。第一个，知道虫害；第二个，远离虫害。耶稣在这边教导门徒跟法利赛人，我常常感受教会的侍奉，还有我们生命灵命的成长跟属灵判断洞察力，必须要从神所带来的高度里面去分析、去了解、去寻求、去祷告、去遵循。神会借着一些发生的事情，使我们属灵的心智被装备，属灵的品格因着谦卑因着警醒就得到力量，这样子罪人蒙恩的罪人将来在父的面前要发光。要发什么光？弟兄姊妹一起讲，发什么光？太阳的光，是不是？太阳的光，你能想象什么叫太阳的光吗？这就是神的救恩。神一方面劝勉门徒们，一方面继续警戒法利赛人。我上次讲过，我连续讲两次，大儿子在家里面迷失，同样的，这都是同一个讯息，神要把我们高度带上去。我们用什么眼光来看我们的日子？但是 永远要知道神的救恩不是廉价的，神付上代价，这个救恩却一直能够像我要一再的讲的，是神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要怎么样赦免我们。所以神在这里面有责备，但是他更有一个什么把握的，要我们在这里面往前跑，心甘乐意奔那个十字架的道路。最近台湾的政坛我们都看到啊，你们看到没有，陈水扁跟马英九啊，这里面我常常感觉我们很容易在杯子与麦子成长当中里面看到败子的那部分，败子的那部分。什么叫败子的那一部分呢？我举个例子，你会看到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公义的人身上，你会看到一些不幸的事情、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金钱的人身上，你会看到很多不信主的人的家庭生活美满，而我们活在痛苦当中。你会看到那些不信主的人的孩子十分聪明听话，但我们的家庭的却是困难重重，而且疾病不断。你会看到那些不信主的人的工作相当顺利，或者不要说不信主，我讲说恶人好了，你会看到那些恶人、嚣张的人、不公不义的人、没有怜悯人的人，他凡事都顺利。你更会看到，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大家很喜欢讲一句笑话，这个你祷告连女朋友都没有，我不祷告女朋友就有了。你祷告工作找不到，那工作你祷工作找不到，我不祷告工作也找到了。你祷告没有人对象来结婚，那我不祷告，我几个好几个女朋友，我准备要结婚。这些东西是麦子与败子长的正常现象。讲一个法官的故事，一个牧者传道人要跟一个法官传福音，怎么传？讲给你听他怎么传啊。他说传道人到了这个法官面前，陈水扁是律师嘛，马英九也是学法的，他就是跟他讲说，跟这律师讲，他说这个我们都是罪人啊。那法官说什么？你开玩笑啊，我是法官呢，我一天到晚跟人家认定你是什么罪什么罪的，我经常要指出别人有罪的，别人罪藏起来我都把它找出来的，我就是这个行业的。那么这个传道人就跟他讲说，你真以为自己没有罪吗？好，你讲给我听吧。这个传道人就跟他讲，他说有一个人呢到了教堂，譬如到华人福音会来，结果呢他钱包丢在留在这个椅子上了，然后呢他就回家了，然后一两天突然想起，哎，我的钱包不见了，就跑到教会来，对不对？那来到教会的时候，他说这个钱包我掉了个钱包，那这个怎么去判断是不是他的钱包？怎么判断？证据吗？你告诉我钱包里有什么东西，有多少钱，里面有什么证件，有什么东西。然后他讲了以后，你看里面都对，这就是证据嘛，对不对？你钱包给他嘛。那这个法官讲说，这很简单嘛，就这样回答就好了嘛。传道人继续问了，他说有一个姊妹啊，教会的姊妹们到教会来聚会，然后呢突然发现自己丢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也是掉的东西哦。他摸一摸胸口，哎，发现自己怎么样，有一个东西忘了在教会教堂里，他就赶快跑回教堂去。他说我的心掉在教会了。那这一个传道人牧师呢就跟他讲说，哎，是教会有人捡到心， 可是有些告诉我，你心里面说，这个心，这个心，捡到这个心，这心里面，你可不可以证明这心是你的？这个姊妹也讲说，然后我心里面有善良啊，诚实啊，有爱啊，正直啊，一切光明之子有的都有了。那这个牧者呢，打开来看，说还有呢，还有呢。这个姊妹就不太好意思说了，嫉妒啦，不好意思啦，偶尔会嫉妒啦，偶尔会诡诈啦，偶尔会发怒啦，偶尔会失去怜悯人的心啦。哦，那这个牧者就怎么说呀？这是心是你的。法律追究人的责行为，神的律法追究人的心。现在是麦子与败子一起长的时候，你感觉神要看什么？我们要保守什么？箴言四篇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弟兄姊妹，现在是麦子与败子一起长的时刻，神要面对我们的心，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平安，最大的把握，借着这一个麦子与败子长的时候，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要有一个释放的心，我们要一个释放的心。什么叫释放的心？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都死了。请记得，这就叫做你如果对这个不认识，没有深刻的认识，没有深刻的把握，那么你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看成廉价了。我们是要悔改，我们是会犯错，但是神的救恩也不容我们轻忽，绝对不容我们来轻忽。圣经里面谈到义人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义人，亚伯拉罕是信，约伯是义人，约伯提到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以诺是义人，以诺是与神同行的。挪亚是义人，他与神同行，而且他做是完全人。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旧约中的义人相当注重跟随主、遵行主的话。我们在看新约里面的义人的时候，一开始谈到了这个义人是指什么？撒加利亚，还有什么西门？还有什么拿面，是不是？这些都是讲的是义人，这些义人都是怎么样？一样是怎么样？遵行神话语的人。那么后面谈到义人的时候，保罗讲了罗马书大家最熟的，是在基督里就成为什么义人。义人的路要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弟兄姊妹，虽然是麦子与败子一起长的时候，耶稣好像借着这个讯息要告诉我们，义人的路，旧约里面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日午就是启示录里面的那一个神的荣耀，在这里面有耳就当听，他说我们要如要发光，罪人在父家里要发光，如同什么太阳一样。你看，神一方面对这个法利赛人在讲话， 一方面对什么呀？谦卑悔改的儿女们说话。这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耳朵听哪一个？我们的耳朵听哪一个？时间很快，或许我应该分两次来讲这个东西。不过谈到这里的话，我想做一个总结。我们有时间去谈这些经文，但是这些经文很浅显的你们都能够知道，但是你再去读里面的经文的时候，你发挥出更多的东西，那一部分我就不谈，针对这个浅显的东西啊，我继续讲下去。义人的路越走越光明。有，你知道我最近常常跟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也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跟我谈到夫妻关系，也跟我谈到儿女的关系，也跟我谈到这个工作里面的关系。他们跟我谈的时候呢，我就开始一开始就是听，后来我自己也要承认，我在听的时候比较关注于人的需要，人情绪，还有他的这个心里面的需要。后来慢慢的，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在有一天灵修的时候，神就用这句话告诉我，光应该放在哪里，灯应该放在哪里，灯台上。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神又把我们的高度提升上去了。我们是有很多的困难，在这困难当中，就是怎么样，这句话，我们应把灯放在哪里？高处。我以前就是我想起很多以前的事情，其实我以前我发现我自己生命成长的时候，我有很多时候是在很压力的时候，别人看起来我感觉是说我快要我的身体有一个极限啊，我的身心灵有一些极限，人感觉是我到那个身心灵的边缘了，然后突然我就会经历到一副非常平安的感觉。我举个实例一点好了，我自己在工作的场所里面啊，我们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大家都是很认真嘛，尤其你看出我其实我工作很认真的人，我是 workaholic， 有一点工作狂的人，所以你看我就准备都那么多张啊，我宁可不睡觉我就准备这个，我有点工作狂的人，所以别人做一个东西我老板都很喜欢啊。我虽然很年轻，但是我上去我发现我比别人跳得快，其实我不是我要快，我发现他们给我一个重要的 project， 甚至别人死过几次的 project， 他要我重新再把它抓回来，这要看几万条的城市啊。哎，我就有兴趣，两三个晚上不睡，就这样弄弄画画画画画画出来，那全部到哪里去？然后就开始重新把它重写，用最新的语言重写，然后把它的 input output 全部做得非常漂亮，我就慢慢这样上去。然后呢，我后来老板身上从这个 small group leader 慢慢上去，到了 manager level， 第一个 manager level， 我知道老板有意思。我也知道另外一个印度人英文比我好，他也是工作狂啊，我们两个工作狂混在一起。那有好几次，不是好几次，有一次大概出了大纰漏了。你要知道，大概在公司里面，这个纰漏出在哪里，大概最清楚就是我跟那个印度人啊。我稍微看一下，我 trace back 一下子，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data input wrong， 哪里出来的？前面那个应该早就 update version， 他没有 update。 那这个东西老板叫我查，我查出来了，那天晚上我查出来，我相信那印度人查出来了。那个印度人 一早就在我跟我老板门就关起来谈了。这个时候我都不说话了，老板也没有再找我谈什么事情，他叫我谈，也没有找我。I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知道，两个月以后，对不对？他上去了，我没有上去。但我里面很有平安，很有喜乐，因为我突然发现，神在我身上改了我一些东西，看见了。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那一阵子他把我整个人呢、啊，在工作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态度，啊，跟这个盼望，做了一个很快的一个调整，在我年轻的时候调整了。我忽然发现这种心态，在我以后在工作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我跟到更多的白人，更多的其他人，我发现他们 reputation 就这样 build up 起来，他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你一时得逞，那个不是我们的重点，而是我这一个人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神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安排，要我怎么去想这些事情。所以这叫高度，灯本来就要放在什么高处。我们这一个人就是神在地上的光，地上的盐。神要把我们放在什么高处？怎么去看那个高处？现在是麦子与什么稗子一起长的时候，神有没有说要把那个稗子芦好出来？有没有？没有。但是它的结局我们一起来看，大家来把这个第十三章，好吗？太平十三章的这个39节，这我们39节开始念，好不好？来，撒麦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刨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时一人在他的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的可听的就应当听。在这里我提这个东西只是不是说怎么样这个想要显出一人怎么样被神在这个高度以后就没事了，还有后话。那个印度人呢，跟我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在工作上里面彼此成为怎么样，彼此提拔的人。神把你的仇敌因着神在你生命品格的调整，因着把你工作的态度 的调整，你生的怜悯之心，你生的另外一个眼光。因为那一个印度人他当时这个太太失业了，他的父母亲在办移民，所以我就了解，后来我慢慢了解，慢慢了解以后，我发现说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彼此成为很好的朋友。好，这个东西用传道书里面讲，提摩太前书4:16，这里面他说你要谨慎自己跟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我不敢说我有什么见证，但是这个见证确实发生在我的身上，在年轻的时候改变我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一个想法。我因着他认识很多印度的基督徒，也扩大我在神学院里面，我碰到其中有一个同学就是跟他是同一个教会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基督徒。 弟兄姊妹，我们都会跌倒，我们都在难处压力当中里面，我们不得不自我保护。但是我们需要神在他儿女当中、百姓当中里面更多的怜悯我们，不要把耶稣基督的廉价的救恩，把救恩当成廉价，你我必须看重这个救恩。我还是讲，我想我来讲一件事情，最后的一个例子哈，把我们是一个释放的人，我们需要神更大的宽广我们这一个人，不但在败局麦子当中里面，我们要坚持啊神给我们的道路，我们更需要没有 judgmental 的 heart， 更需要不要有论断人的心。因为耶稣在讲这个讯息的时候，针对法利赛人，针对门徒，那么针对法利赛人的时候，他是有严厉的话语，这是结局，这是事实，没办法，但是他却用温柔的话语说出来。我要这里面要谈到一件林肯总统发表宣言，还记得林肯 发表什么宣言？独立宣言之外，还有什么？他在怎么样？不是的，就是那个黑奴解放的宣言。那么当时他这个黑奴解放的时候，宣言是在北方提的，南方还很多人怎么样？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后来偶尔听到，对不对？那么因为你人不在很远嘛，你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有很多人怎么样，已经宣布了一年多，还是南方有很多人怎么样，还是跟主人住在一起。这些奴隶跟主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不敢相信，所以他就怎么样，不敢逃离主人。那么但是呢，这一个宣言是不是就因着他的无知没有效力？有没有？没有吗？没有吗？弟兄姊妹，我们是蒙了神极大恩典的人，现在虽然是麦子与败子一起成长的时候，但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不要受控诉，当然我们不要受诱惑，但我们不要受控诉，我们要勇敢的像个孩子一样单纯的活着，做错事认罪，神就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我们需要神给我们一个更宽广的心，神要把我们的高度带出来。今天讲这个比喻，如果有机会下一次我针对这个经文弄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这里面每一句话都有应许，而且带有很大的能力，当然也有很大黑暗与光明的对称，但是最后的整个的写作手法，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过程里面，他是要说天国近了，人要悔改，悔改要呼求人，邀请人悔改，是神的主要在这段讲这个比喻里面的主要的态度。好，我们低头一个祷告。现在主，虽然是简短的时间，但是我们把这一个信息，你所赐给我们的信息，你所给我们的应许，你所给我们的提醒，我们再次放在你的手里。谢谢今天从头到末了，你用你的亲近，你用你自己的同在与我们同在，告诉我们主爱滋润了我们的心。我们谢谢你，愿你给我们行道的能力，圣灵把我们领受的话语再次放在心里面主角，好让我们生活有力。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